我们今天呢继续还是谈这个主题啊，胜任自己的人生这个主题啊，这已经讲第三次了啊，胜任自己的人生啊。其实我们一个人能够胜任自己的人生是因为善法而来的，所以我一再给各位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善法这个善字并不是说这个善有一个规格在这个地方，你符合它你就是善，你不符合它就是恶，你这样来解释不能够说它是错，但是解释的很那个意思解释的很少。其实所谓的善法的意思是指是它真正有益于我们的心灵向上提升向上成长，那么这样子的法就叫做善法。所以这善法里头那么总共有十一个善法，有十一，我们到唯识论里头去看也是十一，我们在这个般若里头去看也是十一个。那这十一个呢就是信忏愧这三个部分，我们把这三个因素归纳成说这个东西是一个人发展，一个人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讲的话是发展我们一个健康的自尊。自尊越健康的人，他心里面就比较少烦恼，比较少毛病，他要去做什么事情也比较笃定，他的稳定性会比较高，他也比较勇于提出自己的主张，也比较容易去尊重别人的主张。你看呢，越是能够尊重别人的人，通常也比较能够肯定自己的人，但是也能够肯定自己的人，相对的也比较能够去学去尊重别人的人。那时候你看了有些人根本不尊重别人，但是其实他也不见得他自己，他只是自我中心而已，所以他是比较狭隘的，我们就不能称说他的自尊是健康的。那么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部分，其实人的表现，你只要他只要产生了贪嗔痴，就会脱离真实面。贪的本身说我们脱离了真实，嗔怒的本身说我们事情看不清楚，话没有讲对啊，决定可能失真，那是嗔。痴是愚痴，有了成见，有了偏见，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了这些愚痴的东西。所以这三个东西呢，我们称它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叫做叫面对真实。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越是能面对真实的这个人，那么他通常心智的发展都会比较好啊。那么越是面对真实的人，他也是表示不断的成长，因为人不可能用他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的他的心理里头所留的那张地图来当作他成年人来用。那么一个老人的时候也不能够用他成年青年那段时间的那种心理地图来用在他的老年上，这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老人就是老人，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他看清楚比较好，是不是？老人人年纪大了啊，你本来就不应该啊，这个太贪啊，工作或者是跟家人相处，你就不能够用年轻的那一套，你自己要自持之道。自己有一个节制，自己知道。其实人年大老的时候，有些人很喜欢跟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大家搞清楚，你跟自己的子女住在一起，那是以前农业时代大概没什么问题啊。现在呢，在一个公寓里头你都住在一起，那这个可以藏在一起，但是不一定，如果你觉得不太怎么样的话就避免。但是如果我们要跟他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有一张正确的地图，就是少说话。所以我常常讲，我说你要跟子女住在一起，让子女对你比较不会感觉你彼此之间比较不怎么样，因为他的生活现实应该他来管，而不是由我们来管。可是我们管小孩子管习惯了，关心习惯了，就常常要讲他，所以他就不高兴。所以聪明一点的话，就是你最好当马主婆最好， 什么叫马祖婆呢？就是那个马祖的像不是拜在放在那里吗？人家呢来拜拜哈、哦，拿着那个香杯、交杯哈、哦，你说这样好不好？啊，然后香杯，按、啊、你就香杯，按、啊、你不好你就说旧杯还是无杯啊？啊，你人家没有拿来问你，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啊讲那么多话，少讲一点，那自然而然家庭。反而比较和谐，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东西都不一样啊。我们不可以用我们年轻人的时候的那样子的韧性来经营婚姻，到了婚姻的时候就一趟经营婚姻的地图才可以，而且是正确的，应该是如此哈。那也必须要很清楚的注意到一件事情，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啊，常常必须。因为现在已经地球村了，全球化了，两个人常常分出差会分开来，那么你经营这个婚姻的方式也必须要跟两个人平常都是在一起的经营方式也是要不一样，要去面对真实，要知道怎么去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好。那这些东西我们都称为面对真实，无贪无嗔无痴，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它就是一个面对真实，面对真理。我们把事情看清楚，然后我们去回应它，我们自然就会能够处得比较好。如果我们没有把事情看清楚，然后我们认为自己认为该要这样子做，那结果做下去的结果总是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弄得糟糟的，就是这样子嘛。所以面对真实。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无贪、无嗔、无痴啊，痴就是一种执着嘛。我以前我父母亲就这样教我的嘛，我现在也这样教我的子女，有什么不对？但偏偏就是不对，因为你的父母亲教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网络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多这个网咖的问题。现在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那你必须要有一套你新的对待小孩子的一套方法。所以你必须要面对真实，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要去学一点，否则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新的问题，是不是？所以那是面对真实。那么所以再下去呢，今天我们讲深认自己的人生的第三部分呢，那就是善法里的后面的这五个东西，是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有五个。所以这善法一共这11个善法，其实并不是说这11条道德规则，不是，是这11种你真正滋润我们的心，真正说我们能够生活得好，让我们的善行可以开展出来，让我们的心力会更好，让我们能够开启智慧，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提升，其实它就在这个地方。这三个部分呢，就是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五样东西，我们称它，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学习自律。一个人呢，愿意发展自己的自尊，愿意去面对真实，愿意去学习自律，自己能够律己，自己有一套纪律是很重要的。纪律在整个佛学里头，就是一个字跟它是完全相应的，那就是戒，戒定慧的戒。你看四分律现在整理好的那个版本，那个四分律那是后来弘一大师他整理过的，现在用的那个四分律他整理过的四分律那么多，你把它分成四大部分整理出来，有律有这么多。所以在佛法里头也有讲律学、律宗就是以律修习律的方法，但它的一个基本道理是很简单，是因为佛在要圆寂的时候，他的弟子们阿难呢就请问佛说：“佛啊，你圆寂离开人间以后，我们要拜谁当老师？”这个好像有一点在指定掌门人一样就是接下去以谁当老师？佛并没有讲说谁接下去当老师，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就是你必须有一套戒律，这套戒律就是老师。那戒律这个戒把它，我们把它看成说，戒律通常都以为说我戒除 不要做什么事情，但不对，戒里头有该这么做，也有告诉你不要这么做，就是说有积极性的，也有消极性的，就是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基本的在善法里头的基本的纪律里头，有这个精进、清安啊，那么不妨以行舍及不害这五条，这五项。但是我们要看来，其实这整个纪以这个戒律来讲的话，我们要把它想清楚啊。戒律其实是一套纪律，是我们的思考本身就是一套纪律，我们思考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纪律，那一套纪律只要坏了，那我们的精神就出问题啊。打比方说精神分裂症，这个得精神分裂症的人，他的逻辑思考的那一部分就乱掉，所以他的逻辑的纪律会有缺口，他会断掉，所以你会发现他会脱离现实，讲话常常会乱掉，而且会跟现实之间脱开来，那就是这条戒律就坏掉了。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整个思考，每一个人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思考方式啊，我们在数理上的思考、人际关系上的思考、待人接物的思考，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的时候的思考，其实你自己都有一套纪律在里头，在你的脑子里头。所以每一个人建立的纪律并不是那么一样，但是有它共通性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文化相同建立起来的这些东西，它就形成了你适应环境的力量啊，你就不会走失啊，就形成一种我们能够跟别人可以相应的那一套的规则出来。所以你在处理你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你内在有一套处理你情绪问题的一套纪律，你的身体的健康啊，也是有一套你内在处理健康内分泌讯息的那一套纪律，那个是属于跟你的神经系统、自律神经系统也是一套非常精细的纪律。身体如果没有那一套纪律，这个身体就不会健康，就会失调，就出状况。人的思考的也是一套一套的纪律，在像软体一样，像我们写的程式一样，我们是用这个程式来处理这身体里头的健康，也用这个程式来处理我们思考的种种的那些语言情绪的纪律。所以以现代的观点来解释戒这件事情，以戒为师这件事情，那你就知道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法里头的啊一个宗，那你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他你从这样来看的时候，这整个身体内部里头的记忆力是非常非常多的，并不是那么简单只有说你五戒啊，在家说五戒啊，或者是我们说十善法，这也算是纪律，就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哦。所以身体的世界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根本到现在还摸不清楚，所以那里也存在了很多的法，那些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然在用它，我们生存在那里。有一天它那套纪律完全停止了以后，那你的心脏也会停止你自然而然你维护它的功能，细胞重新拷贝再生的功能停止，那你就死亡，就崩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生活就一个生理上来讲，它一个生理上内部的一套非常精细的，不是只有一套，是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都有个它的一套这个纪律在那个地方。它这个纪律其实就像是一个程式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有电脑，所以我们就比较能够用解释电脑，那以前就没有这种语言可以表达让你了解说，其实它是一套东西在管理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但它不能乱。你的身体生活里头我有一套纪律啊，你的处理情绪有一套纪律，你的处理人际关系有一套你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一套想法，那一套也是一个纪律。所以你碰到一个问题来，那你身体里头有一套纪律，别人同样碰到有一个人对你在你的面前啊，他批评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或者是给你一点建议，甲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跟他说，谢谢你， 你的眼光真好啊，看到了我这里还有值得改进，我真的太高兴了，免缴学费还有人愿意，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那个人他跟他变成好朋友，而且他有收获，这是假处理的方法，他有一个程式是这样处理的。这里面表示了谦卑，也表示了友爱，也表，但是它是一套纪律。他在对别人的时候，他也会是这个样子。但是乙可能不是，他在听到人家讲这样对他认为啊、哦、没有赞美，对他批评或建议的时候，他会突然间他的处理出来的结果会说：“你管了我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哇啊！你听到你们水那个，本来是好意想跟他建议一个什么东西，现在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啊？那也是很怎么样的？哇啊！不，你是杂水高他生是也不是啊？你会被他骂了一顿，对不对啊？他也是，他用一套程式处理出来的结果，就是变成憎恨、讨厌你，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两个人的心得都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以戒为师的意思是，这个戒呢是。戒里面呢有戒体有戒用，其实戒体是你看不到的，那个叫戒体啊。所以受戒这件事情啊，我给这个佛学院的学生讲说，我们这个戒的东西在现代来看，比以前你所了解的东西要更深才对啊。而在那一个你内在里头那个正确的一套一套的这些戒律的培养，会形成你的戒体啊，它也是从般若智慧那个地方相通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就要有一套纪律，人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做事情也有一套纪律啊。有的人就是偷鸡摸狗啊，那么这个很容易放逸啊，不愿意把事情做好。那有的人就不是，有的人觉得不行，事情要做了就应该啊，这个很认真的把它做好，要不然都卖走，就是这样。要做就是要好好做，他有一套他的一套纪律在那个地方。这些纪律其实你建立的好，你的人生就会比较健康啊，生活就会往上提升。这个纪律建立的不好，你的纪律是错误的纪律，也就是你所用的工具是不好的工具啊。人家已经都用电动锯了，你还是要用你那用手在泥锯的，那也是一套纪律啦，那你还可以，那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啊？那人家已经用车子用大卡车在带东西了，那你也可以用拖的，没有关系啊，也没有，这也不犯法，但是你就也不是你错，但是就是这样。所以纪律的东西一套纪律，你要注意，你学会开车，那整个会开车的全套的那一套东西是有好多套纪律把它编立形成在你的脑子里头，形成了你开车的一套技术，那套技术就是你的工具，也是你的一套纪律。这样我们用这样子一个来解释这个纪律的时候，它就丰富化了，它就跟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看的就越来越觉得说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讲就变得啊，这个生活完全密合在一起了。这样子来讲，以戒为师就完全正确了。要不然你说以戒为师，在家只有那五戒，你那五戒为师那就够了吗？不，戒本来就是无量无边，戒就是戒而无戒的意思，并不是是戒这个戒律本身是没有可以限量，没有可以限定的，它是可以不断学习，不断的在建立新的戒律出来的。所以最后一个人应该是很比较圆满的这一套纪律，作为他生活思考处理事情的一套东西的时候，这个人才叫做有效能的人，这个人才像是一个有智慧，这个人是一个真正能够去行持，能步步踏实的人，这样子来看事情才对的。其实老实讲起来，你组织一个公司，在公司里头的管理，这个管理一定有一套公司管理的一套那些管理的方法，不管是财务的、人事的、业务的，必须有一个很设计得很精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套一套的纪律，这个纪律没有建立起来，这个公司就不行。这里面财务处理可能出状况，在业务工作上可能会有漏洞，在很多事情资料的回馈跟解读上都会发生问题，所以纪律在一个公司里头也是很重要。纪律这种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个在一个企业里头，在一个政府的一个整个的行政的推动上，它本来就是要建立这些东西，法律也是一套纪律，就是要建立这个东西。那建立这个东西就产生了管理上的效能，这个管理上的效能我们称它叫直接管理。领导人在建立这整个的东西，这个领导人不管是你企业界的或者是任何一个机构机关的这个领导人，他一定是透过这个东西，然后他产生了一个领导的效果，产生了一种管理的效果。好，那么你要很清楚的去把一件事情看清楚，那就是说在领导里头，也就是在管理里头，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叫做直接领导，一个叫间接领导。管理的层面，这些纪律里头，一种是产生直接管理，一个是间接管理的。所以直接管理的东西是一条一条的这些基本的制度的东西，但是间接管理的东西通常是一个组织的文化，一个公司的文化，一个公司的工作气氛，一个机关里头所培养出来这个机关所拥有的那一份共同的那一份这个不只是气氛，不只是文化，而是他们所共同有的那一份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默契，都算是一种间接的组织跟间接的领导。所以我多年来跟企业界的接触，跟银行界接触，他们找我去谈的东西，我都很明白跟他们讲，管理你们那一套直接的那一套纪律的东西，那我不懂，但是我要来的做的是跟你讲的是另外这一套的东西，它也是一套纪律，也是一套，但它你看起来它似乎在更底层的东西，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展得更好。你去看看你的家庭里头，如果没有基本的家规，你这个家庭绝对管不好。哎，你说你这个婚姻里头，彼此婚姻之间没有建立彼此婚姻之间应该有的纪律，那这个婚姻也不容易经营得好。好，但是除此之外，两个人婚姻里头，两个人彼此信任，彼此能交心，这个东西呢，就是他的间接的部分。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整个给各位解释，所以这个纪律，所以这一套程式，在人的运作上，在组织的运作上是一样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给各位来谈第一个问题，在心理学里头，在谈到人的心理健康，因为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谈修持，佛法修持与心理健康，所以心理学里头它经过不断的纯化这个不断的归纳，它提出了四个原则，这是这个贝克Aaron Beck， 他后来他把它提出来的就是说这四个基本的向度可能是维护人的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四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你心理要保持能健康，一个人能够维持这个能够发展的好，他第一件事情是延缓爆仓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延缓爆场，这一套这一个生活的规律这一套纪律能建立得起来，这个人他就会比较健康，做事都会做得比较好。那第一个，第二个，接受责任，就是你愿意负起责任来接受责任。第三个呢，忠于真实，就是你对于我们才刚讲过真实的部分，忠于真实。第四个，求取平衡，你要懂得平衡。他说这四个向度，当然一个向度里头必须有很多的东西你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来看看延缓爆仓这个是他讲什么。一个人能够延缓爆仓的人他的挫折容忍度都比较高。今天我做事情我做完了以后我没有成功，但是我愿意延缓爆仓到明天把它做成，这个人就是有耐心有韧度，那个人也不是比较有毅力的，这个人我们称为说他是一个有延缓爆仓能力的人。 通常一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如果学会了延缓报偿能力的时候，这个人他将来挫折的容忍度都会比较好，他们在学习在未来发展上通通是都会比较强固啊。有的小孩子哈，他小的时候父母亲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带他的，回来你先把功课做好，然后再看电视啊，把它养成习惯，这样就是先做该做的事情，再去享受啊应该有的报偿。那个欣赏电视看电视那些是他的报偿，所以先把功课做完，付出代价，先付出代价再求取报偿。那么这样的人通常就慢慢的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哦，我应该延缓我的报偿的能力，我现在想休息，但我会延缓我的休息，我把事情做好啊。这样一个人他的知识会不断累积，他的能力也比较容易累积啊，他在工作的效能上通常也会表现得比较好，所以叫做延缓报偿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能够安逸啊，早上多睡一会儿，不要去运动，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延缓报偿，说没有关系，这个延缓报偿就我先去运动，我运动完了以后回来，我可以这样盘腿哈，让自己休息一个十分钟再出门哈。那你延缓了报偿，可是你却让你的身体更好。但是心理学的解释却有时候是，它是直接是这两个是相互关系的，是你付出了早上的出去运动的这个报偿，那你就得到健康的。这一个代价就得到了健康的或身心，你去运动完了身心会比较轻松的那一份报偿。所以你要延缓报偿的意思是先付出代价，以后你得到报偿。这是在心理学里头，我们发现那个人能够啊越走越好，那个人他的知识能够不断成长啊，他的事业越做也会能够越好，他书功课读起来阅读能够越好，通常它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那是它在心理学里头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这样的观念，其实你说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啊精进的观念呢？它也是一个精进的观念，是不是？那好，我能够延缓报偿的时候啊，那么因为我只是延缓，我还是有报偿，可是我在得到报偿那喜乐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清安的感觉呢？所以清安也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去解释一个东西的时候，是一件事情的存在，它从我们现在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说这叫做整体的，叫做就是一个相互连带的关系。我们称它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葛斯塔啊。这个葛斯塔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完整的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切开的。所以你在付出代价的同时，就同时会产生这个你的享受成果的喜乐，你在做运动的同时，本身随后就会有这个这种啊让你清安健康保持喜乐的这一部分。所以以一个比较结构性的来看哈，这个葛斯塔的心理学的理念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那么延缓报偿哈，你看看，我们把该做的先做，我们把这个现在想要偷懒，但是我还是把它做完了以后，再让我自己能轻松，我们称为延缓报偿。好，它也是精进的，也是让我们这个能够学到更多东西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接受责任啊，接受责任其实就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人愿意接受责任就表示他不会放逸，是不是？我有责任嘛，是不是？他不再放逸啊。那么这个一个人肯愿意接受责任的时候呢，啊，他的生活才有保障，他愿意有这个责任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不断的学习。所以责任是一个生命只要存在的时候就必须有的一个现象。所以责任的后头一定是痛苦的。所以 在一个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一个人他想的是我怎么样可以使自己安逸跟快乐跟娱乐，好，不是叫做快乐，让自己安逸让自己享乐的话，那他呢不愿意去面对那个责任的时候，那麻烦就大了。因为他该学的东西没有学，他该做的东西没有做，他应该去努力去建构的东西没有建构，那这个人在生活上他就会出问题。生活是一个艰辛的历程，生活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它是很艰辛的。你要工作是艰辛的啊，你要带小孩子也是艰辛的，是不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艰辛的，你有时候要去拒绝一件事情也是很艰辛的呢。啊，有的人是只要人家有要求就说好好好啊，反正都是做好事，哎呀，你是大菩萨，所以你通通都答应，不久你也就差不多了。对，所以你还是这，你能够说 yes and no 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你的责任，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责任的背后一定是一个辛苦的问题。所以过去我们给各位谈过这个现象，就是其实人的生活啊，佛告诉我们苦就是本质，只要你活着的本身就是苦，就是本质。其实佛陀在解释这个苦的时候，为什么在华严经里头啊会有一长的一段呢，会谈到四圣地品那个地方，在谈苦是神圣的这个问题，然后再讲到不同世界里头不同的苦，那你就知道说不同世界里头有不同的苦，表示不同世界里头你需要承担的东西需要负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都是苦，你要当一个啊这个主管，那你就有主管的苦，你要当一个啊这个这个职员，那你有当职员的苦。但是无论如何你必须负起责任，那你那个角色才能够扮演得好，然后我们才会精进，我们才能生存，它是基本是这样。所以他当时为什么把它分成苦，把它分成三类，你们记得那三类是什么吗？第一个是行苦，对不对？行苦就是你只要活着你就要面对这么多苦，真的啊，你只要想活着你就这么苦。哎，活着不是说你解点呀啊，食物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是这样子呢，是你的去工作，是不是你的能够生存下去，这是辛苦啊。哎，你的愿力去关心别人，别人关系才有人际的一种温暖啊，人的温暖，感情上的互相支持啊。哎，你也只有这样子的时候，这人的温暖才能够建立起来啊啊，所以那也是辛苦啊，是不是？那要把下一代带好，你辛苦没有错，可是也要抽出时间来把小孩子把他带起来，那是辛苦的，那是辛苦，你正当的受苦，所以正当的受苦你一点都不能逃避。所以一个人，这个小孩，一个小孩子他成长将来他的心理是不是健康，跟这件事情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他不愿意对自己负起责任的时候，他在选择他自己的苦的时候，他是在放逸的时候，那糟糕了，那他不能承担他自己的东西，到最后不负责任的行为逃避的行为就越来越多。你以为逃避吸毒麻醉自己，这些人他们从哪里来的吗？他们都是面对着自己要去面对的事情的时候，从那个现实上他没有办法克服那个苦，也就是没有办法去负起那个责任的时候，他下来，下来的时候也很难过，更苦，那就变成坏苦，会更苦。所以人自己只有愿意负起责任来，他不断在增长，知性知识在不断增长的时候，而这个人他的信心，他的自尊的健康，他的稳定性，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自我功能都越来越好，那是行苦所得来的。如果不愿意受这个苦， 那我们这里逃避，那里逃避，这里累积问题，那里累积问题，那个苦就会变成坏苦，坏苦就变成我们的心智开始破坏，我们的心智功能开始比较差，我们要去面对这些生活上的现实有了困难，那就叫做坏苦，心理就开始不健康，我们会采取一些逃避的方法，我们会采取错误的归因，我们会说我的八字不好，我们会说祖先那么坟那个的方向有问题，我们会说这个我父母亲给我的遗传不够好，反正我们也会解释更把它做更多的推卸责任，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国民小学的老师常常骂我，常常打我，我今天才变成这个样子。其实你一听就知道它坏苦坏掉了。好，坏苦还没有那么惨呢，坏苦如果不去觉悟，不去觉察，不去补救，那它正在叫做苦苦，就是你那个苦会生出更多的苦出来。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老师是很清楚的注意到，有蛮多的人，他其实他没有不需要工作，他在家里哈，他不需要工作，啊，但是他很烦恼，他很难过。我要告诉你，那就是因为久了以后，苦里头不断的延伸更多的苦出来，叫苦苦。所以我常打趣的说，那苦苦的意思就是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哦，所以那是扣扣扣，那就厉害了啊！所以你看，人家在解释心理学里头的这个部分来看的时候，这样子的一套基本的生活的一些纪律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来看，这个一个人愿意啊负起这个责任的本身，其实也是精进的，也是不放逸的。那这个东西呢，它也是能够保持一种对自己，尤其是这个不害，不害其实就是爱的慈悲的意思，你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来，人愿意负起责任来，愿意去跟别人啊，能够支持别人，能够去关心别人，关心自己家人，关心自己的啊这个同事，那这个东西呢，你自然就是你的责任，因为你能关心别人，别人也能关心你，因为你愿意去帮助别人，别人也能帮助你。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门一锁起来，我们就会孤立。所以教育教小孩子，在我看来，其实说难也很难，说容易也很容易，这四条东西他如果开始建立起来，他是一套有这种纪律的一个孩子，他后来变成青少年，他走的路自然就比较顺，就没什么问题。但是这几个东西没建立起来，就等于我们这五项东西，从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的东西，通通都弄不出来啊。所以责任这件事情是生活下，你要活下去就必须对这个活下去负起责任。你想到极乐世界去，回到极乐世界就必须对要回到极乐世界这件事情也要负起责任，没有别的方法，这是责任的问题。第三个，忠于真实，这才刚讲过的，任何事情你的面对真实才可以。我补充一点点，面对真实这条律则，科学家当然要面对真实，科学的研究当然要面对真实，你不能说答案我随便做，那不行，一点也不能马虎啊，而是面对真实的，一种科学的态度去处理事情，一种啊比较科学这两个字啊，这个其实它的背后就是跟民主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科学与民主一直是在啊西方的哲学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基本的理念。